谷歌古典，感谢收听。
肠道是第二大脑，这句话听起来像个比喻，但背后其实是一整段被低估的进化故事。而且故事的真相是，大脑和肠道神经系统是同根同源的亲兄弟，按辈分算，肠道神经系统才是真正的老大哥，大脑反而是后来才出现的小弟。这要从胚胎说起，人类胚胎发育早期，所有神经系统的原材料都来自外胚层。外胚层卷曲成将来发育为大脑和脊髓的神经管时，边缘有一群细胞掉队了，叫神经基细胞，一部分留下来构建周围神经系统，另一部分则展开长途迁徙，一路游走到正在发育的消化道，最终殖民了整条肠道。最新的谱系追踪研究还发现，这群移民细胞其实分两路，一批来自靠近后脑的迷走神经距，负责殖民胃肠道的大部分，另一批来自更靠后的底神经脊，专攻脐部以下的肠段。两批细胞出发点不同，走的路线也不一样，最终却殖民出了高度重叠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类型，像是提前商量好了分工。这套迁徙系统精密到一旦出错就会留下真实的疾病。如果这群细胞在胎儿期没能完整迁移到结肠末端，那一段肠道出生后就会因为没有神经细胞而失去蠕动能力，这就是先天性巨结肠症，一个直接由肠道神经迁徙路线没走完导致的真实病症。定居下来的这群细胞最终长成了肠神经系统，神经元数量从2亿到6亿不等，体量足以和某些小型动物的整套中枢神经系统相提并论，也分泌着和大脑几乎一模一样的神经递质，五羟色胺、多巴胺、乙酰胆碱一应俱全。时间线拉得更远，关系还会发生戏剧性逆转。最原始的多细胞动物，比如今天的水栖、海葵，压根儿没演化出头部，整个身体就是个会蠕动的消化带，靠网状分布的原始神经细胞控制收缩和消化，这种弥散神经网正是今天肠神经系统的直系祖先。有意思的是，水蛭这类生物基因层面早就具备了构建复杂神经系统的工具箱，只是辐射对称的身体没有前后左右，不需要把感知器官集中到一端，自然也没有把神经细胞攒成一颗脑的动力。直到两侧对称的身体出现，生物开始主动游动觅食，感知器官才被迫集中到最前端，神经细胞随之在头部聚拢膨大，大脑才被逼出来。但大脑壮大之后并没有把肠道的控制权收回去，消化太繁琐太耗能，大脑选择了放权，让肠神经系统保持高度自治。而连接两者的迷走神经，名字听起来像是大脑发指令的专线，实际方向却几乎反过来。这条神经里大约八成的纤维是肠道往大脑汇报的传入纤维，只有两成才是大脑往肠道下指令的传出纤维。也正因如此，切断迷走神经后，肠道照样能蠕动，分泌消化液，吸收营养，没有哪个其他内脏器官失去大脑控制后还能这么独立自主。人体大约九成的五羟色胺也产自肠道，这也是为什么压力一大就容易胃肠打结。远古时期，身体需要把血液从消化系统紧急调配到四肢去战斗或逃跑，这套机制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正是因为肠道和大脑之间这条沟通是双向，甚至以肠道为主导的，最近十几年学界专门给它造了个词，叫肠脑轴，核心意思就是肠道。肠道里的微生物群和大脑是一个持续互相喊话的回路，不是大脑单方面下命令。这个回路最近也被卷进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帕金森病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由下而上假说，认为帕金森相关的异常蛋白阿尔法突触核蛋白最早可能是在肠道里聚集的，再沿着肠脑之间的通路，很可能就是迷走神经一路爬到大脑，参与了多巴胺神经元的损伤。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路径略有不同，更多指向屏障变漏。随着年龄增长，肠道屏障和血脑屏障都会变得容易渗漏，肠道菌群失衡产生的炎症信号一旦穿过这两层屏障，就可能促进大脑里异常蛋白的堆积。不过要说清楚，这些目前都还停留在强关联阶段，患者的肠道菌群确实和健康人不一样，但谁是因谁是果还没有定论。比较站得住脚的说法是，地中海饮食这类对肠道友好的饮食模式可能有一定预防作用，而不是吃某种特定益生菌就能直接防住老年痴呆或帕金森。